宝石跟着珍珠越没有瑕疵，它的价值越高，价值越高。好像说我们买金刚钻，金刚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金刚钻这个价值高和价值不高？用放大镜去看，看里面有没有瑕疵，有没有裂痕。如果有裂痕有瑕疵的，这个金刚钻价值就不高。所以我们一个做领袖的人，我们一个做主仆人的人，我们应该不但是纯洁，而且没有瑕疵，没有瑕疵，就是说给人没有化病，没有化病来灭化。好像我刚才说，耶稣如果说半夜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讲话，这人就化病就来了，就化病，化病的化就来了。那么所以嘛，一个做主工作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用一出圣经，我们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啊。把它翻出来看一看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。不要同父一恶，义和不义的从高中，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和不信主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上说，我要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么在这里就分出两种，一共讲了五次嘛，好像五次，好像说讲到信跟不信的，讲到义跟不义的，讲到光明跟黑暗，讲到基督跟比列，讲到神的殿和偶像，有五次。所以两类，有一类是信，是义，是基督，是神的殿，是光明；有一类是不信，是不义，是黑暗，是比列，是偶像。偶像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一个做领袖的人，神是一直主张我们人应该过一个纯洁的生活，没有瑕疵的生活，给人没有把柄的生活。不但说我们没有邪恶，没有罪恶，而且给人没有把柄，没有话可说，没有话。所以耶稣给人没有话可说，没有话可说啊！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，是这么一件，留意这么一件事。那么，可是这个纯洁，到底要多纯，要到多洁呢？有很多地方圣经没有明文规定，没有明文。我这个地方说圣经没有明文规定，没有规定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用作一节圣经来去处理这么一个问题。请大家看《哥林多后书》前书第六章，六章十二节，前书六章十二节，请大家一起读来。凡我所行的，不都有益处？凡事不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啊。是他的限，凡事都可行。入学，但是不都有一处。我们应该如何呢？不受他的下旨，不受他的下旨。所以对于明圣经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好像说今天酒的问题，今天酒酒的问题，很多人说酒为什么不可以喝？不能喝。保罗岂不是告诉提摩太你要用一点酒吗？用一点酒了。那么还有呢？有一年呢，很多人送给我酒。送给我酒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送给我酒呢？因为我心脏的这个pump 力量不够，力量不够。那么心脏的 pump 力量不够呢，我半夜常常会跳起来，为什么？也憋住了，不能呼吸。那么所以有人呢就送给我这样酒那样酒，为什么？叫我稍许用一点酒，用一点酒。那么说你在这里看呢，那么圣经里面明文规定，而且明文规定保罗叫提摩太喝酒嘛。喝酒。那么所以对这样一个问题，所以有很多事情有时候圣经不一定有明文规定，那你怎么知道可行跟不可行呢？所以在这里我写了好几点，好几点。 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呢？是否以我的灵性与神有益处？我做这件事以我的灵性跟与神是不是有益处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是否呢会受他的辖制？啊，说呢，好像说看电视，圣经有没有说不可以看电视？也没有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。那么你看电视怎么办呢？看电视，尤其这个连续剧的要命。为什么连续剧要命？因为今天看了，明天不能不看。可是明天有个要紧的事情，你怎么办呢？有没有？你会不会受他辖制？那么以后呢，你就变成你去看连续剧那件事你就不管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，第二个原则，会不会受他的捆绑？那么凡是让我无法能够脱开的，凡是把我能够捆绑的，这种坏的习惯呢，我都不应该做，都不应该做。那么第三，是不是我做这件事会绊倒人？好像说，有一个世界电影世界啊，电影世界你们有没有去看过？我是没有去看过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不去看呢？我不是说不可以看，乃是什么呢？我去看了，人家说，哎呀，吴勇长老上电影院，算以后呢，就说吴勇长老可以上电影院，难道我不可以吗？不，那么为做这样员工的时候，我不这样做，不是说可跟不可，会不会扳倒人？会不会扳倒人？那么再有呢，我这做这件事呢，自己不受影响，会不会扳倒人啊？要扳。那么第四，我做件事荣耀不荣耀神？荣耀不荣耀神？那么如果呢，这几点呢，如果是跟这几点有抵触的，我们不做，宁可不做，宁可不做。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对于做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一生的目的应该有个目标，就是荣耀神。就是荣耀，如果不能够荣耀神，我们宁可不做。这是一个做领袖的，我们要当心过纯洁的生活。那么做领袖的，我这里写谦卑，谦卑。一个人呢、没有的时候，没有是能够谦卑，不叫做真谦卑。一个人有的时候能够谦卑，叫做真的谦卑，是不是？好像说，扫罗当时啊，他被犹太人把他自谦抽出来要做王，他去躲起来。为什么他去躲起来？因为他觉得他不行，他觉得他不能，他觉得他不配，他好像很谦卑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他什么都没有嘛，因为他还没有做过王，没有。到了做王的时候就不得了了。这么有了，那么所以没有的时候谦卑不叫做真谦卑，有的时候谦卑才叫做真的谦卑，真的谦卑。所以我这里用谁来去做例子呢？就用着但以理来去做例子。但以理已经在这个外邦的这个王朝的里面呢，替这个国王治理了很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国家在他治理底下呢，越来越昌盛，越来越昌盛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连国王都听他，连王都听他的话。那么有次解梦的时候人家给他说，有一个以色列人，那么他呢是一个俘虏，他能够给王解梦，那么结果就把他叫来，有但以理解梦。他就给王说，不是我能够解梦，乃是在我里面的神为着要让你知道这件，所以叫我来去告诉你。他把这个归给神，他不归给他自己，他不讲他自己。那么这些真正是谦卑，他始终站在一个仆人地位的上面。所以也是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一个做神的仆人，我们应该一直站在一个仆人地位的上面。所以谦卑是什么呢？谦卑是一个蒙福的标记。谦卑呢是神要求我们的条件，所以一个属神的人，如果离开正路，他就骄傲了，他就会骄傲。那么神呢会对付他，所以 如果有人常常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这个要当心，这个 要非常当心。好像一个青年人，如果他讲的时候，只要我到那里，我到那里，我要好好的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，那么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改变过来。那么他如果讲这种大话，这种年轻人要很当心，要很当心。那么所以呢，年轻人有这种话、这种态度呢，人家对他自然就冷漠，冷漠了。那就结果呢，不会欣赏他这种神态，他这种呢，好像自命不凡的形态。所以谦卑很要紧。我们在米迦书六章里看看。米迦书六章一天九十面，一天九十面。米迦书六章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六章八节。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神要求我们谦卑，要求我们谦卑。圣经很多地方讲谦卑，箴言书那里我写了好几处，一处是在第六章，一处在第八章，一处在第八。神憎恶人的骄傲，能对憎恶人的骄傲，因为骄傲是什么？一个骄傲的人是为了自己。为自己活，那么这种只顾自己，这个人一个只顾自己的人，他排斥别人；一个只顾自己的，他刺激别人，他并且伤害别人，他并且利用别人，还有甚至凌辱别人，凌辱别人。那么，所以这个谦卑，这个是很要，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，一个是很要紧的。你看呢？那个我那里写一个人，就是乌西亚王。乌西亚王当他国家很衰落的时候，他很谦卑；到了这个国家强盛的时候，他很骄傲。结果他就大麻风，他就大麻风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神赐福给谦卑人，这阻挡骄傲的人，骄傲的人。那么，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谦卑那不是真谦卑；当我们这样有那样有的时候，能够谦卑，那是真正的谦卑。真正谦卑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要记得这么一件事：我是主的仆人，我所做的是我应该做的，如果有要荣耀的就荣耀他，归给他，不归给我自己，就不归给归给我自己。好像说我做工作了这几十年，这 几十年，如果万一我又落在骄傲里面，这个就完了，前途就断送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就没有。神给我很大的福气，因为我常常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会轰动。我到意大利，意大利轰动；我到法国，法国轰动；我到西班牙，西班牙轰动；我到这个奥地利，维也纳，维也纳轰动，轰动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一本不灭的灯火，这本不灭灯火，不灭的灯火到什么地步呢？凡是基督徒，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，听见过《不灭灯火》这本书的，有85%。过这一本书里可能有4.5%，那么还有呢？你们知道一个电影明星叫做乔红吗？乔红呢就把这本书弄成剧本，他自己演吴勇的角色，那么365天向大陆广播，是大陆广播。那么所以我一到大陆轰动， 轰动。那么为什么轰动呢？因为呢这本书，所以呢，因为这本书，所以结果我现在传道很容易。传道不是我有什么，乃是因为这一本书呢，把我一直推荐，一直推荐，所以人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有的人呢，甚至呢，如果不是喜欢听到，再来看看这个人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。看来长得什么样子？骄傲吗？好像很骄傲。为什么很骄傲？因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在那个地涌来听到，好像很骄傲。那么一骄傲呢，你就完了。你就完了。那么所以我想，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会涌来看我这个人呢？会涌来看我这个人，因为这本书很大的关系，很大的关系。那么所以要很当心，要很大，没有不会骄傲，有要当心，有要当，有要当，要当心。所以一个做主的仆人，除了纯洁的以外，还有一件事应该修淡于里。当他给王解梦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有这个聪明，我有这样一个本事，没有，他是把这个完全归给神，这是神叫我告诉你，叫告诉你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尽量，所以说一个主的仆人呢、啊，一个人不骄傲就骗人，哪一个人不骄傲？是骗人的，但是应该如何呢？应该尽量隐藏，把你隐藏起来，隐藏起来。如果有什么成就，最好不叫人知；有什么成就，最好不让人知道，因为人知道，他就会高看你，他是会高看你。那么有试验来到的时候呢，就应该跟耶稣一样呢。他们拥他做王，耶稣就跑了，就跑到山上躲起来，山上就躲起来。所以啊，这个谦卑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，我们应该记得要休息这么一件事，休息这么一件事。好像说华神耶和修生跑到一个地方去，我是这一个专门的，你们不是专门的，所以因为我是神学训练出来的，所以我是专门，我懂得，你们不懂，你们只有通通听我，那么这还得了？这还得了？因为他们的跑道告诉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完了，很有恩赐，可是他在那个教会里面给人家说，我是专门秀出来的，你们不是专门秀出来，说你们在教会就听话就好了。你看有这样一个神秀生，结果我知道他完了，真的完了，很有本事，台大毕业的，到华神去学，到建国的，他出去传道的时候，给人家讲到说，你们要听我就好了。结果他完了，所以谦卑啊，这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根本。传道人，所以一个不能，我已经八十几岁了，做工也做了好几十年了，好几十年，所以认识人也多了，认识也多，我还在那里害怕，我是在那里害怕，很可能陷落在那里，因为我还有一短短的路要走，不要在一短短的路，就是说，这个晚景不保。那么所以这个要很当心，要很当心，这是谦卑，这是一个传道人的记号，传道的记号。第五呢，一个传道人应该如何呢？信心，信心，信心呢、啊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是不是？凡接待他就是信他，这是约翰一章第十二节，是不是？那么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六节，他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如何？神加拉太书一章第十六节，神乐意什么？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。这个是接待，这个是接待，这个是启示在心里，启示在心里。那么你看这个信呢、啊？信就是接待，这个接待是心在接待，
用心在接待。我现在还有不解，我到香港去，香港西人青年会就等于世纪的一个大旅馆，我到香港这西人青年会我去住一分钱都不要，因为所以我到香港去我不要住旅馆了，现在我只要到西人青年会我给他一个号码，他们就不要收钱了，不要收钱。那么所以这个接待是什么接待？先接待心。那么这个心呢有心思这个心呢有心情，这个心呢有心智，有心智。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信耶稣心思想通了，想通了一个人信耶稣心情感动了一个人信耶稣呢他的心智决夺了，他决夺了，不但是心思想通，心情感动，心智决夺，这个信耶稣应该是如此的，应该是的。那么所以这样一个信呢，这样一个信从心来信，是启示的信，启示叫做启示。启示什么意思呢？启示就是说西面耶稣八千大的时候他把他接过来，神啊你现在可以安然释放你仆人去世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你的救恩。那么耶稣只有八天大，他怎么知道那个八天大耶稣是神的救恩？因为启示，因为启示。还有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，是表兄弟。可以什么时候对耶稣才认识呢？到了耶稣30岁出来传道，从约旦河走过的时候，约翰指着耶稣给犹太人说：“看呐，神的羔羊，他要拂去人罪孽。”他怎么知道他的表兄弟是神的羔羊？因为这是启示，启示，所以知道他表兄弟是神的羔羊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，我们的信是从启示的信，这种启示的信，就希伯来书第11章所说的亚伯因着信。还有呢，以诺因着信，还有挪亚呢因着信，还有亚伯拉罕呢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。那么这里呢，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，亚伯因着信，这个信是被神看重的信，因为神他的祭物。以诺因着信，因为他跟神同行300年，上面这是持续不断的信。挪亚因着信，这个信他造一个方舟，这个顺服的信，这个信是顺服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向着有根基的城走去，这是有目标的信，这是有目标的信。所以这种启示的信是神看重的信，这种启示的信是这个持续的信，不断的信，这个持续的这个启示的信是顺服的信，神怎么样说人怎么样信。这个启示的信是有目标的信，不是没有目标，不是没有目标，这启示的信。那么这个信会变成什么结果呢？这个信会变成什么结果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，大家读第一节，来读第一节。来，
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
好，那么启示的信是什么呢？启示的信呢，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那么我已经给各位说很多了，这个是实现，不是实底，实底翻译不正确，实现。如果你启示的信，你所盼望的东西都会实现，你所盼望的东西都会实现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这个信，这个启示的信很要紧。启示的信是神看重的信，启示的信是这个持续的信，是顺服的信，是一个有目标的信。那么这种信呢，你所盼望的事情都会实现， 所盼望的事情都可以实现，都可以这个启示的信，比如说，那么所盼望的事情都可以实现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我们今天呢，能够在信的里面呢，你盼望什么，它实现什么？你盼望什么，它实现什么？你盼望它什么，它实现什么？它实现什么？这个很可贵的，真是一个很可，这个很可贵的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我本人的经验实在是如此，怎么说？我本人的经验实在是如此的，我实现了很多东西，实现了很多东西。好多时候门徒中心，门徒修院，我开始的时候啊，是什么呢？开始我在华神，华神，那么林道亮有一篇文章。林道亮有一篇文章，是什么呢？是说台湾需要的传道人呢，五个，平均五个；台湾制造的传道人呢，只有好像两个还是多少，还缺少三个。平均量来讲，好像台湾需要500个传道人，台湾所有的神学加起来只能够制造200个，还缺少300个。这样来讲。缺少上，所以台湾的传道人呢，很大的一个缺乏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华神是专专收这个大学毕业的。那么，谁是大学毕业的呢？保罗是大学毕业的，摩西是大学毕业的。保罗大学毕业，摩西大学毕业的。那么，除了保罗被神用。除了摩西被神用，还没有，有没有别人被神用呢？有啊，谁被神用？像彼得他们被神用啊，像这个彼得被神，约翰被神用，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是渔夫。那么这些渔夫等于什么？等于说他们的这个世界的教育没有像保罗、像摩西这么高。那么他们被神用，一样被神用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？所以林道亮院长呢就写一篇文章，他说今天呢，如果要叫台湾的传道人没有缺乏，应该办一个训练传道人的，就是不需要受学历限制的，不需要受学历限制。那么我看他这篇文章呢，我就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有一天呢，我碰见一个生意人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办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是大学毕业的，难道没有大学毕业的不能够被神所用吗？我说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。那没有一点意思的，你们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大学毕业的，那么那些没有大学毕业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么那个传道人所，那个生意人所讲的话跟林道人所讲的话一样。那么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说是啊，我们学校的院长啊，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件，那么讲这件事要做，要做，那么我说做啊，一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已经够我受，再来做一个也那就更够受了，更够，什么够受呢？这样嘛，你做软体，我做硬体。他说他做硬体，各位知道什么叫软体叫硬体吗？知道，软体是什么？学校的教员、学生啊，教课这些。硬体是什么呢？这个房子啊，这个地皮啊，你做软体，我做硬体。那么我说这个生意人胆子这么大，软体呢可以不要钱，硬体是要钱的，要硬体要钱，一个地皮要多少钱？一个房子要多少钱呢？我说你做硬体，那当然嘛，他就为了天国投资，有什么可惜呢？有什么可惜？那我说祷告了，大家去祷告，去祷告。那好嘞。后来美国林道亮院长的浸信会，林道亮院长是浸信会牧师，浸信会，奉献10万美金， 10万美金给中华福音神学院。对，那么这十万美金呢，我是董事长，这十万美金那个时候我问这学校有什么用处，学校没有急需。因为我说那怎么办呢，人家奉献的钱要用，你把人家的钱就放在银行的里面，如果放一年呢，这个十万美金会剩下九万五，如果再放两年的十万美金剩下9万啊，如果再放三年的十万美金剩下8万，那么越来越小。所以我就给总务说，我说你去注意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地方有房子要卖，我们买四万美金买房子来去保值，来去保值。那么他呢，有一天跑来告诉我，张老啊，这个中和啊，有一个有三层要卖，三层要卖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去看一看？可以去看。那么我就跟做林院长呢，那么跟总务就跑到中和去看，就门徒中心旧的地方。你们这里有没有去过旧的地方？哎呦，旧的地方，就看了。看了以后呢，我觉得不合适。为什么不合适呢？因为那个三层楼一层两层三层，还有第二层，还有地下是什么？
教会。
教会是长老会。长老会。那么二层呢是牧师馆，牧师馆。那么只有三层、四层、五层要卖，五层要卖。那么这个盖房子的人呢、他大概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把那个房子的盖法是一个教会的盖法，因为那个窗子是这样的，是这样。那这种就是教会的。这个窗子，我们这个窗子都是方的，他那个窗子是尖的。你在门徒那个旧的房子，你知道都是方的。我看到不行，这个是礼拜堂的盖法。那么台湾呢，不是基督徒多，基督徒少，不是，所以买这房子买的进来卖出去不容易。为什么卖出去不容易？因为你在看的是礼拜堂的建筑，他不要。所以我就给林院长说，我说买这个房子不合适，买得进来很困难，卖得出去。林院长说你讲的有道理，因为这个房子是礼拜堂的建筑，卖出去困难，那么是买不成了，买不成。过了没有几天，我又碰见这个生意人，怎么样？我说软体你负责，硬体我负责，那么你怎么样？你负责到什么地步呢？我说前几天呢，我们去看一个房子，那么本来是要给中华福音神买来去保值的，没有想到的房子是礼拜堂的建筑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一共230几平，相当大了，230几平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买。他怎么没有买？那个办那个不是大学毕业的，如果是礼拜堂一样的建筑更好啊，去买啊，我就去买，要几十万美金呢。他说几十万美金，那个房子你看中意吗？我说中意。他中意，就写一个条子到我公司去买，去拿钱。我那一天就去拿钱，那一天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。你看，这么一句话就没说实现，这个是实现。像我在一生里面，像这一类的事情多得不得了，多的都不能，一个人一天就拿几十万吗？这个美金叫我去把那个房子买下来，就实现。那么所以啊，你是从启示的信，这个是实现，你盼望的事情会实现，那么传道人盼望事情会实现，这个就等于什么？传道人的凭据。所以今天传道人印证你，怎么印证你是神的仆人呢？你有这些，你盼望的事情实现，就是印证，印证你是神的仆人。所以你怎么叫人知道你承认你是神的仆人呢？你把你的证据拿出来，证据呢？那么这个就印证。那么所以啊，信今天对一个领袖很要紧。为什么他才有信心要这样做那样做？为什么呢？相信神可以帮助他这样做那样，那能够成就这件事，能够成就那一件事，能够成就那一件。好像说，我创办了 这个海外传道协会，你们听见过吗？现在美国有个很大很大的房子做办公厅，现在在台湾也是有，在洛斯布鲁有一个办公厅，也算不算小的办公厅。现在在泰国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训练中心，哪里来的？而且开始办华神的时候，我就给华神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不准募捐，不准向人家要钱，不准募捐，不准向人家要钱。这个华神那个房子现在值多少钱？对，那么所以啊，信是从启示的信，这是信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你所盼望的事情能够实现的信。那么我们一个领袖呢，这个信心很要紧，信心，这个信心，你才能够成就神所托付你给你的工作，托付你的工作。那么这是信。那么再有呢，这个做领袖。经上有一些见证跟榜样，领袖的重要，家有家长，机关有首长，神的家也有长，好像牧师就是牧长，有管家就长老，管家就长，就长老。那么这个我用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，请大家看一看，希伯来书是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以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呀呀啊。那么这里讲到说，是什么呢？他因着信就往着是有根基的城走去，有根基的城走去，走进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了，还有在里面讲到什么？讲到一件事，讲到是他所经营，是他所经营的，这个第十节是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神所经营所建造所建，神的经营跟建造。建造，好像说一个人住在美国，你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给你说他今年台湾的生意赚了$10,000，你这奇怪，你又住在美国，你台湾的生意赚了$10,000，怎么赚呢？什么那个怎么赚呢？那么他人住在美国，那么他台湾的生意赚了$10,000，怎么赚呢？好像说耶稣在天上在天上，他在地上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那么既然他在天上，他在地上做，他怎么做呢？因为有一个机构为他做，有个机构为他做。那么这个机构就是教会。那么既然是教会，教会的领袖怎么能够为他做呢？因为授权给他做。所以我们这是做领袖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个做那一个呢？因为我们被授权，他把他的权柄授在我，被授权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这个做领袖的人呢，有一个很要紧的事，就是说能够被神交托，被神交托，那么让他把权柄装备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可以行事。如果不把权柄装备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怎么能够行事呢？我上个两个礼拜在巴黎赶鬼，我好像上次提过了，那个鬼给我怎么说？你不怕，我马上就跳到你身上，跳了出来。那么鬼跳到身上有没有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一个传道人叫做释信魔？有没有他的书有没有看过？他就赶鬼，那个鬼就出来，就跳到他太太的身上，由他太太就他太太扶鬼。那么那一天呢，我在巴黎在那里赶鬼的时候，那个鬼说你不怕， 我就跳到你身上，跳你身上。那么鬼当面给你讲我要跳到你身上，你怎么能够不怕呢？怎么能够不怕呢？我就看他，就用眼睛一直看他，结果他就一直退，一直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权柄装备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何必怕他呢？我们何必？我们就可以不必怕，就不必怕他。那么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被神授权的人，被神授权授在我们身上。那么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得如何呢？我们这些人就得圣洁，我们这些人就得有信心，神的权柄才装备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这些人就得顺服，就得顺服，顺服。因为你顺服权柄，你就能够执掌权柄；当然你不顺服权柄，你就不能执掌权柄，你不能，你没有办法能够执掌权，没有办法能够执掌权柄。那么，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人，我们应该如何要注意这么一件事？做被神授权。那么这里我讲到做领袖的，有坏的，有好的。尼波加利撒是坏的，因为他狂妄自大。他有领袖欲，没有领袖心。我这里写有领袖欲，没有领袖心。好像希律王呢，如何呢？他是古代的君王，有后有非，因为放纵。从前的君王就放纵，就放纵。那么领袖受人倾慕呢？因为这样缘故呢，他犯淫乱的罪呢，是比一般人还高。所以我最近听在台北有好几个领袖。犯这个淫乱的罪，那个淫乱的罪，这个多可怕！这个多可怕！那么有好的，好的，一个我讲忠心，坚守岗位，职责要紧，命不要紧，还有禁忌就是忠心。一个我讲有团队，摩西有团队，什么团队呢？约书亚、亚伦，还有千夫长、百夫长，这是摩西的团队。保罗也有团队。巴拿巴、提摩太、提多这伙人是保罗的团队，保罗的团队。还有我讲要有计划，一个国家要有政策，一个领袖要有计划。摩西的会幕是什么材料？是什么样式？是什么形状？这就是他的计划，他的计划。神也有计划，救恩的计划。我们要怎么样计划？做。第一是做什么？第二呢是怎么样做？怎么样做？进神的步骤。第三呢是计划的日程，什么时候要完成？第四呢，同工的人才。所以第五呢就经费。做领袖他要有计划，计划呢他要根据一个程序，做什么的计划？还有呢怎么样做啊？步骤怎么样进行？第三呢是计划的日程。第四呢是同工的人才，第五呢是经费。好像说你进行的步骤，第一目标清楚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目标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三步呢，是什么时候做，什么时候完成，这是第三步。第四步呢，你要和谁一同做，和同工，是第四步。第五步呢，经费怎么样，这是第五步。那么所以啊。我很欣赏毛泽东有一句话，流水不腐，流水毛泽东有一句话，流水不腐，就是说你不能够沉淀，你不能够守旧，你不能够沉淀，你不能够守，不能守旧，你应当常常更新，常常更新，常常换新，更新，常常换新。那么更新跟换新呢，有新的办法，能够有新的计划可以拿得出来，新的计划可以拿出来。所以我在治理林森南路早代的时候，跟南京东路，我每三个月就拿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，每三个月就拿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，每三个月。不是说一年才拿出一个新的，每三个月我一定拿出一个新的东西，每三个月一定拿出一个新的东西来，清楚？那么所以啊，这个一个做领袖的人，不但是忠心，做领袖人注重团队，做领袖人应该注重计划， 一种计划，而不是得过且过，想到哪里做到哪里，不是。不是的。那么这是领袖的一些资，领袖的一些资，一些资格能够被神所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给各位讲这些点。做领袖的，这跟同工的关系，这跟教会的关系。做领袖的要纯洁，做领袖的他要谦卑，做领袖的那么他要有信心，做领袖的他要知道要有计划，要有计划。认为做领袖应该是如此，我们才能够做教会的领袖，能够被神所用。我想我讲到这里呢，用五分钟让大家有什么问的。
长老，我请问一下，长老讲那个谦卑啊，把自己要隐藏起来，但是长老的见证啊，不灭灯火，也是给很多人帮助，但是那个是把精力神彰显出来，所以隐藏跟彰显要怎么拿捏？
不要自己去渲染，叫做隐藏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仆人不尊敬不渲染，有没有？这是在马太第十二章他所讲的，所以呢，一个做领袖的人呢，应该是如此隐藏。那么，并不是说他的见证不可以做，不是，乃是说呢，不把这个事情来表扬他自己，来装饰他自己，装的。我们常常要做一件成功的见证呢，常常有个企图把自己放在里面，就是我做了这么一件事。这么讲，那么见证可以做，见荣耀主从不可以做。还有刚才啊，也问我一个问题，相信别人，跟不相信别人呢？那么，但是呢，要有智慧。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比喻，有一个弟兄很热心，在火车上面跟人家传福音，那么那一个人已经给他表示出来了，我没有兴趣，我不喜欢听，他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那么火车从台北开到了这个桃园，从桃园开到了新竹，从新竹又开到了台南，那个我想不起，开到台南。那么那一个人要台南下车了，他说：“你刚才讲的我很有兴趣，啊，你刚才讲的我还不够完全清楚，你好不好的？我现在下车，你跟我一起下车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把你的那些还没有讲完的，我来讲完，讲到我完全清楚。”那个很高兴，为什么很高兴？哎呀，这位，你不要要求我都要跟你讲，你要求我怎么能够不跟你讲？又跟他下去，他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把他打一顿，被他打一顿。那么这个人就愚蠢到一个地步，他已经是表明他没有兴趣了，他结果还是这样的，还被他骗，还被他骗。那么所有相信人呢，我们如何？如果一个人是狡猾的，如果一个人是骗子的，如果一个人呢是不成熟的，我们是相信他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分辨。所以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是对的，不错，不是说我们盲目的相信人，盲目的相信人就不是，我们也得有智慧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